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信仰真善忍，北京八旬老人邓春仙被枉判三年；山东法轮功学员江纯林遭绑架，瘫痪妻子受惊吓离世；充当迫害法轮功打手，湖北反邪教协会两头目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丰台区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构陷时年82岁的法轮功学员邓春仙老人，于6月15日对老人强行体检，并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邓春仙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得到了身心健康。为了传播法轮大法福音，让百姓平安度过瘟疫劫难，他免费赠送民众法轮功真相和躲避疫情的资料。2020年4月23日，有人敲邓春仙家的门，开门后5名警察闯入，并声称有人举报邓春仙，并对他进行非法抄家，抢走邓春仙家中的打印机、电脑、塑封机等私人物品，并将他绑架到丰台区岳各庄派出所非法审讯。下午，警察把邓春仙拉到丰台医院检查身体，并于当晚将他非法关押在丰台区岳各庄派出所。第二天上午，邓春仙被劫持到丰台看守所，因他血压高，看守所拒收。下午，邓春仙被所谓取保候审1年，警察让邓春仙的儿子把他接回家。此后，丰台区公安警察继续诬告邓春仙。2021年3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给邓春仙儿子打电话，叫他把邓春仙送到检察院，邓春仙儿子没有送。去年2月24日，岳各庄派出所安信警察冒充银行经理给邓春仙打电话，谎称邓春仙的存款有问题，诱骗他带身份证到银行。邓春仙一到银行，安信警察手拿逮捕证，对邓春仙说：“你被逮捕了。”并让他签字。邓春仙拒绝签字，警察将邓春仙劫持到检察院。今年4月11日，邓春仙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开庭。6月15日，丰台区法院人员将邓春仙拉去体检，因他血压高，办理了取保候审。警察拿出判决书，对邓春仙声称：“你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3000，因为身体原因才被取保候审。”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9日，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法轮功学员江纯林先生在儿子的饭店被便衣警察绑架，随后江纯林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他的手机、打印机、电脑和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江纯林的妻子因病已瘫痪在床6年，失去语言能力。警察闯进江纯林家非法抄家时，他妻子受到严重惊吓。第二天，警察仅以监控录像上有一背包男子的背影向江纯林作为所谓的证据，推断江纯林在社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将江纯林绑架到看守所进行非法拘押。期间，江纯林的妻子由于惊吓及失去丈夫的照顾而离世。江纯林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知名汽车制造厂销售部门任职，因他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连续10几年被工作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工作中严格按规定办事，别人送他红包，他全部拒收或退回。销售商们都评价他是当今社会少有的好人。由于当局的迫害，使江纯林幸福美满、夫妻恩爱的三口之家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湖北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杨书子于2022年11月4日在武汉死亡。此前，原武汉大学校长、所谓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湖北省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陶德林 也于2020年5月24日在武汉死亡。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叔子陶德林作为湖北省反邪教协会的骨干头目，一直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充当文字打手和帮凶。杨叔子陶德林组织开展所谓反邪教理论研究，利用武汉市各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集中的特点，以科协的名义组织欺骗利诱专家学者，寻找迫害法轮功的所谓理论依据，并利用中共所掌控的一言堂喉舌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舆论宣传工具，对民众洗脑，举办各种反邪教的会议，包括专题报告、座谈会、学术交流等，并编写出版各类反邪教的杂志、期刊、教材和书籍等，替中共传播谎言、煽动仇恨、欺骗不明真相的民众敌视法轮功。他们还就全省各地法轮功活动中出现的所谓新情况、新动向、新苗头进行调查，向中共各级610组织、洗脑班、公检法司等机构提出进一步打击法轮功的报告或建议。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杨叔子、陶德林两个迫害法轮功急先锋的人遭遇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首尔举办海报展，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21日至27日，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在首尔地铁美术馆举办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海报展，揭露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罪行。展览吸引了当地民众和游客前来参观。首尔地铁美术馆位于首尔景福宫站地下一层，由于周边聚集了韩国政府大楼、景福宫、光化门、青瓦台等主要设施和观光景点，是当地民众和外国游客经常经过的站点，日均人流量达5万人次。展会期间，为了让参观者进一步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主办方还播放真相纪录片《活摘》。该纪录片记述了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独立追踪调查中共活摘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器官及进行交易的事实，揭露中共的反人类罪行。韩国主要日报社的一位记者在参观完展示会之后表示，会发表相关报道。国际救援团体的代表也向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提出邀请，希望能在自己的活动上展示本次海报作品。在韩国法制处工作了30年的一名前任公务员参观后表示，想为制止活摘器官尽一份力，主动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此后还带朋友来再次参观，并主动向朋友介绍海报内容。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一家企业代表在了解到活摘器官的真相后表示，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共这一残酷罪行。离开时他还带走了资料，表示要分发给公司职员。此次展示会恰逢韩国的释迦牟尼诞辰公休日，很多是一家人一起来参观，其中有不少父母一边给子女看资料和海报，一边解释活摘器官和生命伦理。来自法国、新加坡、日本、越南、泰国、墨西哥、美国、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观看了本次展示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68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师父给了我一双健康的腿》，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桓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76岁。在我的人生中，我的身体经历了健康、残疾、恢复健康三个阶段。第一部分，人生走向低谷，双腿致残。从童年到青年时期，我身体健康，爱好体育运动，会打篮球、排球，体育运动会的某些项目还能拿奖。进入中年时期，我的身体出现了不适，运动或干活后乏累，腿痛，坐骨神经痛。经省级医院检查，确诊为先天性双侧髋关节半脱位，原因是我髋窝浅，随着年龄的增长，韧带松弛，骨头上移，不能复位。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只能做髋关节置换手术，就是换假关节。当时的医疗技术是，这种手术做好了能挺20年。对于40来岁的我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是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生活，我只能推迟手术时间，等待能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但是自从确诊之后，病情发展得特别快，我的活动受限，关节变形，关节摩擦形成的创伤性骨关节炎使我疼痛不止，两腿承受不住体重，行动缓慢，疼痛难忍。时间长了，在脱出的骨头上长出了像扇面形的骨刺，真是苦不堪言，每天像受刑一样。我的身体严重变形，脊椎骨呈 S 型，站立时得挺胸叠肚，关节僵直，两腿不能下蹲交叉，不能侧卧，坐着时腿打不了90度的弯，穿袜子够不着脚，脚趾退化，第四小脚趾只剩下豆粒大小的肉球，肌肉萎缩，向前迈步抬不起腿，夏天得穿厚衬裤，盖棉被还需捂严，不能漏风。自我感觉整个身体从下向上死亡，已到腰部，下半身基本残疾，腿像两根枯木棒一样。在无奈的情况下，1992年5月，我在沈阳军区202医院做了左侧髋关节置换手术，医生说保持好能挺20年，并建议我1年后做右侧手术。左侧髋关节手术后并不理想，腿的持重能力与活动范围没比以前强多少，而且脚面青紫，坐卧时后脚跟硌得痛，两腿也不协调。医生说这条腿可能比另一条腿长一些，坐立得调整好才能走路。因为手术效果不好，我没有做右侧髋关节手术。生活的无望与艰难使我心灰意冷，但我不能倒下，为了未成年的孩子，我必须自立自强。我尝试着练了几种气功，也去过寺院，但都收效不大。那时我真的幻想，要是有神仙多好啊。第二部分，性欲大法改变命运。1999年2月，经姑妈介绍，我得到了转法轮。 我用了两天时间看完了整本书，真是相见恨晚。这就是我要找的书，原来真有神仙啊！我明白了很多法理，知道了人为什么有苦难，吃苦能消业，知道了不失不得的理，知道了善恶有报，明白了人要返本归真。我要用法轮大法指导自己做个好人。我找到附近的练功点，请回了所有的大法书，如饥似渴地把所有的大法书都看了一遍。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我从心底里高兴，我有师父管了，我不再孤单了。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之后，练第四套功法时蹲不下去，第五套功法更是可望不可及，因为我的腿交叉都困难，只能散盘，两脚得坐到臀部底下。但我有信心，每次练第五套功法之前，我都是提前活动腿，搬软了之后再盘腿。我先练单盘，两个月后练双盘。当时我还有点顾虑，心想，手术过的腿能不能搬坏呀？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说是有病，我从来都不承认病这个概念，因为它是业力造成的，而且有的病是外来灵体给造成的。要说你有过创伤，我想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奇迹。我们过去有人打了钉子，上了铁板，最后都双盘上了。钉子和铁板只钉在这个最大的粒子构成的身体上。当然，我讲这都不是修炼的问题。学了师父的讲法，我信心倍增，消除了顾虑。第一次双盘时，一分钟都挺不住，真是撕心裂肺的疼，有时疼得全身哆嗦，呼吸困难。但我每次都坚持把时间放长一点，真是一天一个样。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从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疼也不把腿拿下来。我心里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就突破了这一关。几个月后，我能随着练功音乐练完五套功法了。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骨关节炎无时不疼的情况消失了，两腿长出了肌肉，能站稳了。尾椎骨的凹陷也平了，腰椎变直了，腿的活动范围扩大了。第三部分，信师信法病业消，由残疾变健康。我的业力大，消业时间长，我就把它当成是病了。尤其右侧髋关节没有复位，向外凸，有时我有意往里压它，睡觉时也压它，可是事与愿违，髋关节经常出现问题，这就是我执着它怎么还不恢复造成的。其实我修大法以后，右侧髋关节已经往里收了，但是我不悟，导致我的睡眠也不好，有时整宿失眠，白天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腿走路也困难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还以为我病业重，年龄大，可能不能复位了。我增加了练功时间，早晚两次练功，坚持了一年多，效果也不明显。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谈到了根本执着的问题，对我有所启发，我就找自己有什么执着。我的各种做法说明我的心放不下，放不下什么呢？放不下病，执着于病。这不是病，是消业，是我没做到信师信法。我越执着， 这个心越要去，所以我要放下一切执着，把自己交给师父。我只需修炼好自己，走好修炼的路。我每天认真学法、背法，做好该做的事，练好功，吃饭和干活时间，听明慧的交流文章。这时，我感觉右侧髋关节在后移、上移，我不去管它，也不执着它，它却越来越好，整个关节在归正。以前，我身体前后各有一个大包，穿衣服难看，现在逐渐的没有了，骨头归位了，平了。腿根部的髋骨凹陷也能看出来了，以前那种脱位、走路摩擦的疼痛消失了。随着右侧髋关节归位恢复，左侧手术的腿髋关节也内收了，两侧臀部都长出了肌肉，两腿都向里拐，也协调了。打坐能感觉到是臀部着地，腰能直起来了，两个膝关节肿大消失，健康了。法轮大法创造了奇迹，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师父给了我一双健康的腿。今年3月21日到医院拍了一个片子，我把 DX 影像诊断报告单抄写如下。检查项目：骨盆 I2， 骨盆正位。影像表现显示右髋关节髋臼变浅，密度增高，股骨头上移位，形成假关节，股骨头扁平宽大，密度增高。左髋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术后，于各骨质结构良好，骨小梁清晰，关节间隙正常，关节面光整。通过片子看，右侧髋关节是形成了假关节，所以我右侧的髋关节脱位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活动范围扩大，持重力增强，整个腿也归正了，身体也直了。我整个身体以前是向右侧弯曲的，所以左侧髋关节也向外突出，现在右腿恢复了以后，身体变直了，左侧关节也进去了，而且膝关节也逐渐的消肿变直，整个左腿正常健康了。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我左侧1992年做过手术的髋关节，到现在已过31年了，超过医生讲的保持好能挺20年的说法，而且髋关节比以前更好。第二个奇迹是，我没做手术的右侧髋关节本已脱位变形长骨刺，却在大法修炼中痊愈了，这更是神奇超常的。我是带着病残的身体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修了大法之后，我知道了大法是叫人修炼的，不是为人治病的。我想修炼，想返本归真，师父给我消去了大部分业力，只剩下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让我修炼提高。在我的整个修炼过程中，消业是我修炼的一部分，但我对病的执着一直放不下，走了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直到我悟到应该完全把病的想法放下，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才有了后面的变化。修炼是严肃的，自己想要怎么做都是有为，都是执着，只有无为，放下一切，信师信法，才能真正得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好。世界上没有语言能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只有精进实修，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九旬母亲染疫，严重白肺不治自愈》，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日。我今年66岁，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县城里，我母亲一直在我弟弟家住。1997年下半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的确是这样，我们练功，我们的亲人乃至周围的人都在大法中受益。第一部分，九旬母亲的严重白肺消失了。我的母亲勤劳善良，今年93岁了。2022年年底，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从大人到小孩，几乎是人人染疫，家家皆阳，药店退烧药断供，疫情中死了很多人，而且大多数是老人。在这来势凶猛的疫情当中，我的弟弟弟媳感染了，他们一边吃药，一边还要坚持自己的工作，一天到晚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不几天，我的老母亲也出现了状况，虽不发烧，但咳嗽，鼻孔堵塞，呼吸不畅，吃不下东西。几乎在同时，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我的姐姐、两个妹妹及他们的家人也都阳了。开始的时候，我和姐妹们去弟弟家看母亲时，母亲说她就是一点感冒，没事，吃点药，慢慢会好的。弟弟弟媳也说不会有事。他们考虑到我们都比较忙，而且想避免交叉感染，要我们不要经常来看母亲，他们会照顾好母亲的。我们答应了。临走时，我还特意交代母亲和姐妹、弟弟、弟媳，要多多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和师父的讲法。大家都表示知道了。过了两天，我从电话里知道母亲的情况没有好转，还有加重的迹象。我和姐妹们又来看望母亲，我们看到母亲说话显得没力气了，人瘦了，脸色也憔悴了些，人躺在床上，站也站不起来了。就几天时间，母亲看起来老了许多。我吓了一跳，问母亲，您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听师父讲法和大法音乐没有？母亲说她有时念，有时记不起念了，播放器也是有时放，有时没放。我说，都怪我大意了。姐妹们一看到母亲这个样子，都执意要母亲去医院住院。我知道医院治不了这种病毒，现在真正能救母亲的就是法轮大法。但因母亲没修炼，姐妹们也都不是大法弟子，而母亲也有住医院的意愿，我就同意让母亲到医院看看再说。医院人山人海，各科室各窗口都排满了人。好不容易等到母亲看病了，可医生不看病，只开照 CT 的单子。到了 CT 机房，人围得水泄不通。一打听，他们一早排队的是昨天开的没有照完的单号，今天的单号可能要等到明天看能不能照到。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小妹就在那儿排着队，结果上午11点多钟，母亲照了 CT。片子要第二天才能拿到，但医生可以在电脑里查看。为了能尽快让母亲就诊住医院，我们几个分别在就诊处、收费处、取药处、打针处排队，一家人折腾了2天，母亲终于看上病了。医生说，您母亲年纪大了，必须住院，但是没有床位，你们自己想办法到各个科室住院部去打听，有了床位就给你母亲开住院单。 小妹到各个科室住院部打听，遇到了她认识的肠道科的主任，才让母亲住进了医院。住院后，主任医师在电脑查看了母亲的 CT 片子，对我小妹说，你母亲感染新冠病很严重，白肺达到 75% 以上，很危险，随时会休克失去生命，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医院现在没有治新冠病的特效药，一天只能给病人输液输氧等，没有别的办法，这就看你母亲的造化了。我听着心里很难受，我想我得好好理顺这里面的关系，如果是母亲命中的关难的话，那我要尽量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让母亲再一次证实大法的超常。我对母亲说，现在真正能救您的只有大法师父了，您一定要坚定信心，时时刻刻都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你才行。我也告诉弟弟弟媳小妹他们帮母亲念九字真言。弟弟晚上在医院陪母亲，弟媳和小妹白天在医院陪着母亲，我和姐姐大妹他们轮流送饭，做点有营养的东西给母亲吃。通过母亲自己和大家帮母亲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的病情基本稳住了，没有向坏的方向发展。母亲住院到第十天时病情有所好转，但再照 CT 还是有 75% 的白肺。这时主任医师对我小妹说，现在新冠病人太多，医院压力大，情况紧急，上面有新规，新冠病人住院最多只能七天，新冠病情严重者医院拒收，你母亲住院已十天了，领导指示必须出院。妹妹给我来电话说了这些，我考虑了一下说，既然这样，那就让母亲出院吧，反正医院也没办法治好，我和弟弟家比较近，我和弟弟弟媳一起来照顾母亲。下午我儿子开着车带我去医院接母亲回来，在回家的路上，儿子说了他妻子上班有空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店里只有他的妻子安然无恙，还听了一些各地染疫者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痊愈的事例。我母亲听后信心大增，心情也好了许多。母亲在医院是带着氧气的，回家后大家为母亲没有输氧机而犯起了愁。在外地工作的孙子为奶奶在网上购买的制氧机，因厂家的货供不应求而迟迟没有发出。这时我和丈夫对大家说，没有输氧机不要紧，只要母亲和我们大家真正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师父一定会帮忙的。这时母亲说，没有输氧机我不怕，我信李老师，相信大法好，好几次危难中都是李老师助我脱险的，这一次师父会保护我的。我听了真为母亲感到高兴。我丈夫接着说，妈，您说得好，有您这一念这个心，师父一定会保护您的。就这样，母亲的病在一周内就好了，可以下地走路了，脸色红润了，白肺不翼而飞。谢谢师父。母亲好了以后，要我陪她去30公里开外的舅舅家去。之前舅舅打算来看母亲的，因过年和疫情蔓延，我母亲拒绝了。母亲好了后，为了免得让舅舅牵挂，也想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神奇，就决定去舅舅家一趟。母亲一到舅舅家，寒暄几句后就讲这过程。我住了10天医院，也没能把我的病治好。我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师父就救了我的命。我把随身携带的真相册子和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心经文》给了两个舅舅及他们的家人，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在这之前，他们都做了三退。在回家的路上，我母亲感慨地对我说，我太幸运了，这20多年里，我每次遇到生命危险时，都是我相信大法，相信师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我才活过来的，我要谢谢大法师父。母亲每次来我家，总是要先给师父敬香，双手合十， 嘴里念着师父好，师父好，师父好。第二部分，从此母亲的心脏病再也没犯过。母亲虽然没有修炼，但她非常相信李洪志师父，相信法轮大法好，非常支持我们修炼法轮大法。他不识字，所以经常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大法音乐。以前他一直有心脏病、胃痛等疾病，现在他身体健康，腰背正直，腿脚灵活，眼不花，耳不聋，脸上没皱纹，红光满面。不知道他年龄的人都以为他才70来岁。记得1999年720以前的一个星期日，我弟弟正在客厅看书，突然听到母亲哎了一声就没了动静。他疑惑地来到母亲身边，发现她脸色发青，一动不动地躺在躺椅上，原来是母亲心脏病复发。弟弟急忙掐母亲的人中，见母亲没有反应，他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正想给我打电话时，他脑子突然想起了我曾经告诉过他，人只要相信师父，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请师父帮忙，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脱口就喊，李洪志师父救我母亲。他重复地喊着喊着喊着，我母亲神奇地醒过来了。弟弟惊喜万分，连忙拿出我送给他的转法轮书，跪在师父法像前说，谢谢李师父，我给您磕头了。接着磕了三个响头。母亲从那以后心脏病就再也没犯过，胃病等疾病也好了。第三部分，八旬母亲摔跟头无恙。母亲80岁出头的那一年，一天我去我妹妹开的鞋店里坐坐，这时有顾客来了，她连忙起身想帮忙，不料一迈步，咚的一声就狠狠地摔倒在地，昏了过去。我妹妹听到动静回头一看，顿时吓呆了，周围的人也都惊呆了。妹妹赶紧跑到母亲身边，想把母亲扶起来，周围的人都说不能扶，不能扶，让她在地上躺着，并叫我妹妹赶快打120急救电话。我妹妹被吓懵了，不知所措，扶在妈妈身边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母亲听到了我妹妹的喊声，大脑中有一些意识了，只是不能动弹。突然她脑子里一下闪过我们平时给她讲的，遇到危难时要晓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得求李大师救助。这是她后来给我讲的。于是她在心里重复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救我这几句话。念着念着，不一会儿她就感觉自己能动了，叫我妹妹扶她起来。母亲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我妹妹才松了一口气。周围的人也都关切问我母亲摔着没有，身体哪疼没有，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妹妹准备要送母亲去医院检查，我母亲笑着说，我求大法李老师保护，不会有事的，你们看我哪里有事呀。说没事就真的没事，大家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80多岁的老太太摔得这么狠，什么事都没有，真是法轮大法带给人的奇迹。
请听文章，题目是《90岁那年我在房顶上扫雪》，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5月27日。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 今年94岁。1996年正月，我有幸得法修炼。修炼法轮大法后，折磨我大半辈子的病全好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才能表达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是大法给了我生命的延续。虽然快百岁了，可我觉得自己生命的内在还很年轻，有精神，有劲头。我要用自己这个活生生的实力和大家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第一部分，我碰到神仙了。1996年正月的一天，67岁的我像往常一样拖着沉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地向排场挪动。那里是我当时生命唯一的寄托。可那天很不顺，打了几圈下来都是输，我很生气，就把牌一推不打了。我很沮丧地往家走，当路过侄子家时很想进去看看。进去后看到侄媳妇在看录像，她非常热情地让我坐在炕上和她一起看。我想看就看吧。一盘看完了，侄媳妇问我能听明白吗？我说明白，讲得太好了，听得我身体热乎乎的，太舒服了。侄媳妇说我们看的是法轮功师傅讲法，还有一盘，想看吗？我说看。两盘师傅的讲法看完后，我又问还有吗？我还想看，真的是还想看。我在看师傅的讲法录像时，就觉得师傅讲的每个字都向我脑袋里飞，我的脑袋清亮亮的，太舒服了，我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我心里想，这个师傅可不是一般的师傅，我碰到神仙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可就觉得好。我对侄媳妇说，你能不能给我买几盘？后来侄媳妇给我请了一套师傅的广州讲法录音带，我如获至宝，每天听法，一打开那个小匣子播放器听师傅讲法，我就被吸住了，身体周围好像有一团什么东西，暖融融的，非常舒服。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听，一遍一遍的听，听着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腿不凉了，膝盖不痛了，走路正常了。从那以后，我不再去打牌了，也想不起打牌的事儿了。遇到不高兴的事也不骂人了，也很少不高兴了，总是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老嫂子，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腿不拐了，还显得年轻了，咱们老街旧邻的都在说你呢，怎么听不见你骂人了？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你们不知道呀，这法轮功太神奇了。我只听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还没学会怎么练功呢，身体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腿不疼了，不拐了，哪里都看不好的那个咽喉病也好了。你们说法轮功神奇不神奇？我就是个活生生的实例呀。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可不能再骂人了，不然的话不但病好不了，还要失德呢。第二部分，90岁的老太太在房顶扫雪。修炼之前，我是一个多病缠身的病秧子，特别是咽喉炎非常严重，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不停地吐痰咳血，一夜一夜的无法睡觉，而且从胸口到嗓子眼儿像火燎一样的疼痛。我的习惯动作就是用手抓心口拍胸膛，这样好像可以减轻点痛苦。我每天饭可以不吃，但药不能不喝。由于吃药太多，我的两个膝盖变形成了四方形，就是炎热的六月还要穿厚厚的棉裤，而且整条腿就像灌了冰块一样，一直凉到大腿根。我到大医院找偏方看中医都没用，医生对我儿子说，你们也别带他到处看了，也别花那冤枉钱了，他怎么高兴就怎么着，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意思就是无药可治了，我心里凉透了，知道自己快死了。我有时伤心，有时倒觉得死了也好，不受罪了。所以为了消磨难挨的时间，我就去打牌，不高兴了就骂街，谁也不敢惹我。我68岁那年病情越来越重，孩子们把寿衣都给我做好了，谁也没想到68岁的那一年，我得到了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迎来了幸福的新的人生。从那以后，我身体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骑自行车到地里收小麦、掰玉米、浇地、犁地，没有我干不了的。秋天，我经常拿着很重的铁耙子平地，村里人看到了就说：“这么大岁数了，你就不累吗？”我真的不知道累。记得我90岁那年，儿子儿媳不在家，房屋顶有裂缝了。大中午，我爬上屋顶，用灌裂缝的工具一点一点地抹裂缝，汗水湿透了我的整个身体，脸被晒得紫红，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向下流。邻居看到后喊着：“大婶子，你快下来，这么热的天，别把你热坏了。”我对他们说：“没事儿，热不坏。”说心里话，我真的不觉得热。我91岁那年的冬天下雪了，儿子不在家，我扛着竹扫帚爬上梯子，在房顶上扫雪。后来邻居看到了，拿起手机就给我照相，还大声说：“婶子，我要给您照相，发到网上，让人们看看90岁的老太太在房顶扫雪。我要给您申请吉尼斯记录呢。”第三部分，从大字不认到能念整本转法轮。当年乡里们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巨大变化，有许多人要学法轮功，我就在自家成立了一个练功点，早上大家一起练功，晚上一起学转法轮。可我大字不认识一个，怎么办呢？我就让识字的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我每天把学的法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脑子里，第二天一起来就翻开大法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认识那些字了，慢慢的我能读转法轮了，后来里边的字我全都认识了。当邻居到我家串门，看到我念书时，都感到好新鲜好神奇，用他们的话说，从没见过这么大岁数的人念书。第四部分，亲家的感谢。我小女儿38岁时，小女婿突然去世，那时两个外孙在上学，女儿觉得生活得很艰难，因为再婚的问题和公婆发生了矛盾。一次在争执中，她公公一气之下把我女儿的头打破了。我知道后心里很不好受，心想不管是谁的错，做公公的也不应该动手打儿媳妇呀，这是哪家的理呀。我越想越生气，很想去和他们评评理儿。家里其他人，哥哥姐姐和亲戚们就要去打架，为我女儿讨回公道，不然以后还怎么在那个村里待呀。我思前想后，要是没修炼之前，我肯定要带一帮人把他公公痛打一顿，可我现在是个修炼的人了，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学大法使我明白了，没有无缘无故的事，都是业力轮报，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不能再做错事。于是我就劝说家人谁也别去，我就一个人骑着车子来到女儿家。我先到了亲家屋里，亲家一看我来了有点紧张，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俩老的的难处，儿子走了，我们还有两个孙子呢，日子还得过。我把女儿带回去让她平静平静，你们看行不行？”亲家万万没想到我这样平和，很愧疚地说自己不对，不应该动手。女儿跟我回来了，我给她读转法轮，她也明白了好多做人的道理。 几天后，我对女儿说：“你回去吧，那个家不能没有你。为了老的，也为了小的，你的付出上天是看得见的。”十几年过去了，女儿和公婆相处得很好，两个儿子也成家立业了。亲家每次见到我都非常感谢，是你的宽容和大义才有我们现在的家。我诚恳地对他们说，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你们也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们全家就会平安幸福。第五部分，我经常骑车子贴真相标语。我总是在想，师父给我一个好的身体，给我延续寿命，是让我正实法救人的，我怎么做呢？我就骑着车子赶大集，讲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一伙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了让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经常骑车子贴真相标语。有时碰到不明真相的人要举报，要带我到公安局，我总是耐心地告诉他们我的经历。我对他们讲，法轮大法是佛家的高德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你的生命就会延长。过去历代皇帝用尽各种方法寻找长寿秘诀，想延长寿命，哪个也没有做到。而今天万古难逢的高德大法正在世间红传，谁想躲避灾难，谁想延年益寿，谁想有个好身体，你就练法轮功，你就会受益无穷。以上的故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就是一个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活生生的实例。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那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1日。这些天每每拿起一师恩这本书，就仿佛回到当年师尊的传法场上，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之中，一时间激动的心情，感动的泪水，颤抖的双手，那世界上最美好的回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历历在目。师父安排让每个有缘弟子得法。1994年10月的一天，我们一起练功的一弟子说，师父要在广州办最后一期传法班。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下决心一定去。然而我和丈夫一提，丈夫马上说，没听说过练气功还要去千里之外的广州，得花多少钱？我说，今生今世哪里都可以不去，不去广州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去定了。丈夫见唬不住我，就说，有人给你报销你就去，自己花钱走了就别回来。巧得很，第二天我的一个同学来了，他有一定权力，我和他说了此事，他爽快地说，我给报销。我如愿地参加了师父最后一期传法班。去广州参加传法班的前一天， 我在单位三楼开会，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提前离开会场，从三楼下来，原本不打算回二楼的办公室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由自主的就进了办公室，见桌子上撂着电话，我问值班人员，谁的电话？值班人员竟说不知道。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电话，里面竟然是妈妈的声音。原来和你爸商量，刚集资买房就不打算去广州了，可你爸主动说让我去。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清楚妈妈自己是去不了的。是师父又一次亲自安排每一个弟子与师父结缘。我激动得边哭边下楼，好像要见久别的亲人那样急切。我和妈妈看到法轮了。1994年8月，我第一次看完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有很多不解的问题，和一个老同修聊了一晚上。就在那天晚上睡下快醒时，我真真切切地在右眼的右上角看到了像电风扇一样的小法轮，虽然很小，但很清晰很鲜艳。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信了。在广州班的第三天，从班上回到驻地，我和妈妈都睡不着，妈妈咳嗽得厉害，震得胸疼，连翻身都痛，我也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我们知道师父在为弟子清理这个污浊的身体是好事。就在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妈妈说她看到了像一面墙一样大的大法轮，又漂亮，还在转呢。这次真的遇到真佛了。在广州班上，因为我的座位是在师父背后，就想离师父近一些就好了。班上第六天在去厕所的路上发现有一空座位，我就想暂时先坐一会儿。坐下后发现我身边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哭泣得很厉害，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对我说，她的天目开了，看到体育馆的顶上有天兵天将在护法，还看到一群一群的仙女。她说以前不信鬼神，这次信了，这次真的遇到真佛了。不失不得。从广州传法班回来后没几天，一次我上街，在我明明白白的状态下，竟然有那么几分钟就像被定住一样，听人家任意摆布。等人把金项链拿走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自己被骗了。后来一算，这个金项链的价值和我去广州参加学习班时通过别人走后门报销的钱正好相等。不失不得。我不能为了学功占人家便宜，从而失德。师父为了弟子真是操尽了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